想知道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以及各个领域的故事吗？ TFM IRCU 人物专访通通告诉你。
TFM IRCU 人物专访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Elina。 艺术呢，我觉得是非常的多元化的，一幅插画或者是绘画创作一样哦，是作者呢对于语言的这个长期研究之后，他们非常努力的想要去呈现给他们看到的一些作品的朋友。那今天 TFM IRCU 呢人物专访很开心就邀请到了一对姐妹，他们从事着的是绘画领域，本身也是绘画的创作者，同时也是教材插画的创作者。欢迎 Lydia 和 Mandy。
嗨，大家好。
Lydia 和 Mandy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你们是怎么样开始的呢？就是如何开始对于绘画这个部分产生兴趣的？
我嘛，就最开始只是在那课本上画火柴人，然后画着画着就比较觉得很有趣嘛，所以就这样继续画下去。后来就接触到那个 DVD 嘛，那有日本动画咯，
嗯，
然后经常就是在电视上给它播放下，然后暂停，然后就是拿着纸笔就这样照着画。我觉得应该是那时候就产生了兴趣。
那 Mandy 那个时候你几岁呀？
那时候我也忘记几岁，不过也差不多应该是小学四年级这样左右。
所以就很小的时候就是很喜欢就是画画，所以自己呢可能就会学习，可能先 copy paste 试试看怎么样画出来。
对对对。
那 Lydia 呢？
我也是一样，几乎因为以前就喜欢画画的时候是跟着我姐姐步伐的，
嗯，
所以我们一起画的过程中看我姐画，哇，她画得很厉害，我就觉得哇，我也想跟着画。虽然在当时看起来可能只是一个很普通的火柴人，可是我也是受他影响，我觉得我也很想画。
嗯，
也是看了卡通我觉得很有趣，
所以你们每次就是一起看卡通，然后停下来暂停一下，然后学习画那个卡通人物，然后之后再继续就是播下去，然后再继续的画。
是的是 的， 是的。
TFM IRCU 人物专访今天的特别嘉宾有谁呢？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有什么特殊的就是启蒙的这个经历吗？
我印象中啊，就是有次小时候在家画画的时候啊，我爸爸也是喜欢画画的人嘛，所以他就过有时候就过来看我画咯。有一次他教我那个怎么画影子，怎么踩影子，然后我那时候想哦还可以这样踩，所以那时候我就用到我学校的那个美术课。可是那时候啊，我老师说我的画很糟糕，但是就影子部分还可以看。
为什么
啊？因为我对颜色还不是很有基础的，所以我只会学到那个我爸爸教我的那个影子而已。
所以就是从影子开始就是才会这样子啦。
是的，
但是对颜色还不是那么的就是有基础。
是的是的。
其实我也是一样，跟我姐姐一样一起被我爸爸启蒙，就是说他教我们怎么画，从而觉得哇，画影子原是那么有趣的方式。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黑白两色
啊。对，他当时就黑白。
是的是，就线条
颜色也是有，可是我们不熟悉。
所以可能就是受到爸爸的影响。
还有也是受宫崎骏的电影。
受到宫崎骏的电影的影响
也是有。
有的有的。
我们对，像是千与千寻啊，还有龙猫等等。
对，幽灵公主。我们就是被它里面它充满生命力的植物人物影响，觉得它画得好美哦。可是它的美不单纯只是画面的美，还是一个人物角色他的经历他的故事呈现，就是这些集合起来觉得很有魅力。让我们觉得画画除了画面很漂亮，还想要去构想一个有故事有饱满的一个角色，想这么创造出来。
是，我觉得好像就是把自己的怎么说，可能用另外一种自己的方式去呈现另外一个人物这样子。
对对对，
可能卡通人物也好啊，或者是真正你们所画的一种人物的绘画图
啊。是的。
每个人成功的背后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IRCU 人物专访。
TFM 你了解到你们有负责这个课本的教材插画哦，那你们通常是从哪里取得这些创作的灵感呢？因为毕竟我们都知道其实课本教材是蛮难的吧。
我之前也是没有接触过教材这样子部分 的插画的嘛。但因为这次所要了解的就是关于字，汉字给小孩子学习的嘛，所以我们就从那个汉字的它的来源跟它的含义去联想，然后呢就这样画哦，或者是找参考，上网找参考，或者是参考那个课本教材里面他们是怎么把这个字给表现出来。就比如说我这个字啊， 我这个字在以前的古代它有兵器的意思，
嗯，
然后到现在它就变成我自己的意思嘛。
对，
所以我们画的字就要包括两个元素，一个是人，一个是那个武器。所以我就画了那个人，他指着他自己，旁边就画个斧头，就是这样，这样那个字就出来了。
所以就是那个汉字，每一个呢，你们都会去搜寻，就是搜寻一下它的这个背后的含义和它真正的就是来源。
对。然后我们合作这一本，小谢老师他也会提供我们汉字的意思。
嗯，
可能有些是老师他想要
呈现的方式，
呈现的方式啊，作为我们辅助，然后我们也都找参考，就把这个组合起来，组成一个图画。嗯。
所以之前你们在一一这个就是设计出来这些教材的过程啦，因为我们都知道嘛，这个课程其实教材非常的困难，那课本教材插画的这整个过程可以跟我们分享吗？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曾经在就新闻报道上面看过，他们就利用这个课本教材然后来传达一些就是不正确的信息，那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去传达这些知识和信息呢？
这个哈，在我创作这本奇妙的汉字故事的时候，过程中有一个字叫做洗澡的澡，然后这个澡，洗澡这个字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只有这么一个情况才用到这个词嘛。
是，
然后我一开始也没有考虑到很多，就可能画的有点不太恰当，然后后来经过修改过后就比较稍微没那么露骨，所以到之后我就意识到，因为我们面向的是读群是小学生，
对，都是小朋友，
对，所以可能不能那么的露骨，这个一开始我们也没有意识到，后来就修改了过后就会比较好一些，就没那么露骨，
而且是符合现在的小朋友看的那种插画。
是的，是的。
OK， 那可以跟我们再分享多一些你们就是在画这整个课本教材的这个过程吗？
有些字会比较难想出来嘛，所以就努力想的，就比如说是这个字啊，是不是那个是啊，因为它很抽象嘛。
对啊，但怎么样去代表呢？
对，所以从它那个含义那边如果表达不出来的话，就可能从它的字它的形状那边去解读一下，比如说是上方不就是个日嘛，
对，
那我们就把那个画成太阳咯，
嗯，
下方就是个正嘛，正也很难表达出来嘛，所以我就画个路标，然后就太阳照到那个路标，不就有那个影子咯，影子就在那个路标下方就变成一个正字。
哦，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是，
对，
是不是的是。
对的，所以它的表达就是有正确的道路啊，这样子，路标指着正确的道路，就这样。
哦，所以它背后还有很多的这个意思，所以就是把你画的插画再拆开来的话，再结合起来又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可能因为这个是不是的是，可能有时候我们在回答答案的时候，哎，是，这答案是正确的，所以代表人是在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是这个意思吗？
对，它是给予一个正确的
方向，
对的，是这么一个意思。
就好有趣，
以前它是可能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这么一个意思，它只是一个东西组合起来，得到现在慢慢也变成了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是，可能跟以前是不一样的意思。
OK OK， TFM RSU 人物专访，今天的特别嘉宾有谁呢？那除了这个课本教材，刚才莉莉和 Mandy 也是有跟我分享嘛，就你们最近也是有新的这个作品，是以沙拉越古晋为主，然后呢也是以这个本地特色有关的作品，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嘛，就是你编辑这整本故事书的过程，有实地走访吗？才把这个故事可能编在这个故事里？
其实我们是因为有创造这本奇妙的汉字故事，然后我们就老师就觉得，哎，我们画的进步了很多，所以就邀请我们来去画这个本地的特色的故事书。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是有关什么样的本地特色呢？
它是关于一个
客家文化的那个擂茶的故事。关于客家擂茶，就是说我们当时就是去了新寮湾嘛，去探访一下擂茶的那个制作过程哦，我们也拍了很多照片，当然那擂茶也是很好吃。
我也很喜欢吃擂茶。那你们自己本身就是因为实地走访了之后才有了这个 idea 要画吗？还是说有受到其他的一些老师的影响呢？
是老师他提出这么一个灵感，一个意见，想法去创造这么一个故事的。我们只是辅助老师啊，去把这个画面呈现出来。是慧颖老师，他是结合了新阳湾的一些 客家文化，还有擂茶，还包括他小时候跟外婆的一起的点点滴滴，那些共同的回忆，把这些集合起来就成就了这一本书。我们就听到这个想法觉得，也很好。
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籍贯，比方说我妈妈是客家人，但是因为我不是客家人，但是我很多东西可能我就不是那么的了解，但是可以通过这本书或者故事书啊，让小朋友们就可以从小就知道，如果我是客家人，我是这个籍贯的，我就有这个擂茶，它这个擂茶怎么样制作，这个故事怎么来的，甚至是客家语是吗？你们的故事里面也是有提到。
是的，有的，它这个传达很好，知道，因为不要说小朋友，像我这个年纪，我也不知道擂茶，通过这么一次合作我才知道，原来有擂茶这么一个特色小吃。
所以你们是第一次吃擂茶吗？那一次的实地走访？
是的，是的。
那肯定很有收获吧。
是的，就没有尝过这么很有特色的一个
它是一个我们像我妈妈他们是河伯客，那他们客家人以前呢，凡是就是可能时不时啊，他们的这个是长辈啊，他们都会自己在家就是会煮这个擂茶吃，所以在我印象当中我蛮小的时候就接触过。只是我不晓得原来他的这个背后的故事有这么多，然后也是有人愿意把这个故事啊呈现出来，然后让更多的小朋友继续传承这个所谓的，我觉得是华人传统的文化之一吧。
是的，他是华人传统的文化之一。而且他一般人一提到这些小吃都没有提到过擂茶。而且是很新鲜，就透过这么一本书让更多人知道，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是，而且很有价值。
是的，是的。想知道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以及各个领域的故
事吗？ TFM IRCU 人物专访通通告诉你。那可以跟我们分享吗？毕竟我们都知道你们大概创作多久啦，你们的这个绘画的整个过程，你们这个领域
从小学开始算的感觉吧。
就兴趣是从小开始培养到现在的，只是说很系统的去学习过，是在中学的时候
啊。对对对。
然后到真正去接触到这些教材的创作是这五年来的事情。
哇，那其实也不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哦。
对对。
那你们曾经遇到过一些可能创作的难题吗？就是你认为说最挑战的事是什么呢？
有的话，我觉得我认为应该是属于个人的事情吧，就是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画风的时候啊，或者是风格。就那段时间就比较长，是草稿阶段，我就这样放弃了。
就是很容易就放弃，如果找不到方向的话。
是，因为我能感觉到就成品出来应该不是达到我想要的效果。
毕竟你还没有找到你自己想要的，所以可能你成品出来就并不是你预想的那么好，可能你就会觉得这个就放弃了吧，这个草稿。
是的。然后上色也不是我想要的，或者也不知道要怎么上色，一样的原因就是
颜色上的那个基础问题。
对对对，所以这时候应该是要补基础。
是，那妹妹呢 Lydia？
也是一样，就是每次画的时候，就画个人作品的时候会有很多困难，草图啊、线稿这些，每个阶段都很不满意。后来我又想到也有可能是风格，找不到风格。
所以你们两个面对的问题其实很类似，
是
吗？
是的。所以其实可以通过这些委托然后我们就尝试各种不一样的东西就可能可以找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就是通过可能别人就是给你的机会。
是的。
那我们继续聊一聊刚才就是你们有提到嘛，就是你们的这个挑战基本上就是基于可能创作基础的这个部分，那你们怎么样应对和克服呢？
我之前的做法就是观察别人的作品咯，观察他们是怎么把线条处理得好，或者是上色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这样。再不然就是看电影，就也算放空空自己啦。然后或者是你感受一下他的那个氛围感，或者听音乐
就是让自己就是想一下，去思考一下应该要怎么样去呈现，或者是增进自己
对对对。然后就是真的是这样讲，就是补基础，对，人体练习啊、素描啊还有那个暗明关系，这样
都是要做足这些基础的工作。
每次画到一个阶段的时候都是很满意，对自己阶段很满意，对自己的现在的基础很满意。
是，
可是又继续这么画了过后，越到新的一个阶段又很不满意。通常每次到这样的时候都会 把自己当成小孩子，当小孩子自己带，就说小孩子要学什么啊，可能就是素描，
嗯
啊，所以我就真的去找专门教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去教素描的，我真的找那个视频来照着画，这真的很有收获。
每个人成功的背后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那你们其实一天下来，比方说你们都需要练习这些素描啊基础的功夫，要做足。
嗯，
那你们一天大概通常啦，就花了多少的时间在绘画这个部分呢？
8个小时吧，我有算过。
哦，就是有算过8个小时，
嗯，
一整天，就很像我们平时工作的时间一样。
对对对对，我那时候忙别的，所以可能就比较少过他。
不过加减基本上也是8个小时，对吧？就是几乎每一天这样子持续吗？
通常我们是这样子的，第一天就有做工，然后第二天就可能我。比较放松了，我们就来创作，来去练习，嗯，就花比较多的时间去练习。
嗯，所以就是会跟把练习和工作就是穿插在一起，有时候工作，然后有时候又在补自己的这个基础，然后把自己
的
基础打好。
是是
的
是
的，
嗯，是。
OK OK， 那其实你们的作品当中呢，有什么样的信息是你们希望传达给看你作品的人？无论是课本教材，或者是你平时里面绘画的作品。
我个人的话是觉得绘画应该是个媒介吧，就把你的想法或者是你内心情绪给画下来，也是个可以创作你的属于你自己的故事的一个媒介嘛。然后我自己也很本身喜欢故事嘛，所以就我很想说是给别人看到我所想要表达的故事还有我的情绪，然后也顺便也能够希望也能够啦启发人去热情的创作他们喜欢的作品。
嗯，所以就是鼓励那些想要绘画或者是喜欢绘画的朋友，希望你能够通过你的这一个你的作品啊去鼓励他们继续画下去。
啊，
好，那妹妹呢，丽迪亚，
其实最想要传达最好的信息也就是激发他人能够也想要画画的这么一个心。
嗯，
激发他人就哦看到我的画觉得啊也会很想要画，特别是小孩子如果看到五颜六色的话，觉得哇，他要是觉得也能够创作出来的话，他会这么想，我也觉得很开心。
嗯，可能就很像你们以前的样子，因为你们以前在看卡通啊或者动画的时候，或者是故事书，你们也觉得哇，我也希望有一天可以像那个作家一样画得这么好。然后呢，现在也非常的好，非常的棒，就是两姐妹呢也有自己的作品，就是教材呀，或者故事书。
是的，是的，
是。我们也希望让更多的朋友呢，在听节目的朋友或者是爸爸妈妈们呢，可以稍微的留意一下，搞不好身边的你的小孩呀，或者是你家的小朋友们呢，其实都有这个绘画的天赋，无论有没有都好，我觉得从小的培养让他们有兴趣了之后呢，嗯，其实如果未来呢还是有很多很多条路去走的，因为艺术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广的，那你想要通过这个你的作品啊想要传达出来的信息，更是你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然后呢也可以安慰到人，甚至可以启发身边的人。因为我今天访问的呢也觉得我非常开心啊，因为本身呢 Mandy 是跟我一样同龄了，那 Lydia 呢本身又是00年的，又是小过我的，就让我觉得嗯，我觉得很鼓励我吧，就是让我坚持想要做我自己做的事情，因为你们也在坚持着你们在做的事情。
是的，
好，在这里呢非常感谢 Lydia 和 Mandy。
好，谢谢，谢谢 Elena。